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研究启示文学的第25课，第25讲，题目是基督的权柄，保护在患难中的教会。基督的权柄，保护在患难中的教会。经文是启示录第七章1-17节，第七章1-17节。我先把这一章的圣经念了一遍，然后我要分析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基督的权柄怎么样保护在患难中的教会或信徒。第七章第一节开始，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火树上。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我们应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等了。我听见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数目有144,000，犹大支派中受印的有12,000，流便支派中有12,000，加的支派中有12,000，亚瑟支派中有12,000，拿弗他利支派中有12,000，马拉西支派中有12,000，西面支派中有12,000，利未支派中有12,000，以撒迦支派中有12,000，西布隆支派中有12,000，约瑟支派中有12,000，便雅悯支派中受印的约有12,00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用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上帝，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上帝，直到永远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 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上帝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蘸末伏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敌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一段的圣经真是太美丽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基督的权柄是那么的伟大，那么的有力，怎么样管理地上要发生一切的事。我们看到第七章第一节说，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执掌地上四方的风，叫风不吹在地上、海上或树上。那你看，这里是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权柄管理整个宇宙界。这里谈到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各位注意，这是2000年以前犹太人或是希腊人对我们这个地的观念，我们不能用今天我们对地球的观念来解释这个地没有视角的。我们今天虽然把这个地球分成为东西南北，那是一个方向而已，那么地的四方四角这不过是一个观念，意思说整个地球都在主的管理之下，所以我们不能单从字面解释，这是我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多次提醒的。我再一次说，这个地的四角这是2000年以前犹太人跟希腊人对地是四方形的观念，这个跟启示录第21章里面讲的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长阔高都是四千里的那个观念相同的，我们不要忘记。我这里先提一下，那么在当时人的观念说，这个地的四角有四方面的风，我们今天在习惯上也常常是这么说的，有东风有西风有南风有北风，那并不是说风单单从东边吹来的，而不是说风单单从西方吹来的，不是那个意思，这乃是说整个地球有一个风在吹动，那么谁在管呢？基督在管，所以基督控制这个风要吹到哪里，他叫这个使者叫风吹在哪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特别在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就提到，神能够叫风胡燕为他的使者啊，所以任何的自然界的存在的东西都是神能够使用执行神使命的，表明基督的权柄掌管整个自然界。然后在第二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向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日出之地，这是按照地球来说的，我们地球对日头的观念说日出日落，那么日出是东边，日落是西边，这是我们用很抽象的名词来说明很抽象的东西的。日头真的是从东方出来的吗？我们现在有整个宇宙星球的观念，我们就晓得日头并不是从东方出来的，我们地球那是绕着太阳来旋转，而地球本身也在自转，那么所以根本就没有在整个太空里面没有东西南北的分别，可是为了方便为了容易记得，我们就用 东西南北，那么日头出的地方都是指着东方而说，这是今天我们在人类的文字还是文明里面的一个概念。日头真的从东方出来的吗？不是的。所以这是用人当时了解的观念说明这件事。好，那么这位天使从东方出来，他手里拿着永生上帝的印，他就像那得着权柄能够伤害地上海上的那个天使，禁止他们讲一件事，等一等，把这个风吹在地上，因为我要一件事要做。那么上帝的印是什么？我们如果看到下面的圣经，还看到魔鬼也有印的，我们看到前面的圣经也谈到那个书卷里面有印的，那么这些印是什么？这里的印跟那个七个印的印是不是一样呢？我们不能用我们现在的观念来说，这个印在这里乃不过是一个做记号的意思。神对属于他的人有一个特别的记号，那么当神做记号的时候，别人不能伤害，天使也不能伤害。那这个事情我们在出埃及记第十一、第十二章，神叫摩西吩咐所有的以色列人，在逾越节的前一个晚上要杀羊羔，然后把血涂在门框上做记号，这个印是一个记号。所以神的有个记号，免得在灾难的时候，那么灾难也临到他们的身上。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但管理宇宙，神能管理每一个个别的人，很精细的管理每一个个别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假如我们看到旧约的民数记第一章跟第二十六章，当神在诉算以色列民族的时候，他们算得很清楚。当时为了要速算能够拿刀打蛋的男丁，所以只算20岁以上的男丁，但是对利未人却是从1个月以上的男丁都算，而数目非常准确。这里我们看到，虽然地上有千千万万的人，这是我们在第七章在第九节可以看到，人不能算蒙恩的救里有多少，但神能够。所以神对每一个信他的人都用记号来数算他记得。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头发都被算过的，不是主的虚火也不会掉在地上，那是说明到神很精细，对每一个人他都看他们好像是眼睛中的同仁，很爱我们，很愿意保护我们。印在说主的人额上，也是指着神要看顾要保守。这里虽然用说印了我们上帝众仆人的额，那并不是说单单那侍奉主的仆人才被印，这乃是一种的说法，凡说主的人主都用印做记号，在灾难的时候特别保护他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现在我们要来讨论这个被印的还是受上帝印的数目。 是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大约有12000，一共有144000。这一段的经文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许多的解释都不好好先看圣经说什么然后就解释，因此产生很多不合圣经本意的解释。第四节到第八节虽然说的是以色列人，每一个支派有12000，但是我们如果仔细看到这12个支派的名字，你就发现跟创世纪第49章雅各12个儿子的那一个支派的名称不一样。这里有马拿西支派跟约瑟支派，而马拿西是约瑟的儿子。另外在分地图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没有地图，利未支派也没有地图，是马拿西跟以法莲，而以法莲有两幅的土地，一个部分是在约旦河东，一个部分在约旦河西，所以这个支派的名称不一样的。那这是一样我们要注意的。第二样，我们以为以色列人在旧约有家谱，那么一直到现在也有家谱，这是我们一般人以为是，我自己从前以为是，但后来我在研究以色列民族的时候才发现以色列现在根本没有家谱。北方的10个支派在主前721年被亚述国掳掠去以后，那10个支派的家谱就实上没有办法保持，因为男丁多数被杀，那么留下的女人就被异族通婚，留下的称为撒玛利亚人，就没有家谱了。那么到耶稣的时候，南方的2个支派犹大跟边雅明支派，这2个支派的族谱还留到耶稣，所以在马太第1章1到17节提到耶稣基督有42代的家谱，还有保罗也说他是便雅悯支派，因为便雅悯支派的家谱到主后第1世纪70年以前这个家谱还存在，但是在主后70年罗马军队用差不多4年多的时间包围耶路撒冷和南部的一个山峰，也用差不多4年的时间，然后把他们都消灭了以后，就把家谱也消灭掉了。所以犹太人从主后70年以后就很难有家谱有种族的保持。那这是以色列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它是今天很多人没有注意，也许也不晓得。因此这本的圣经写的时候，当时几乎就很难维持以色列支派的家谱。那么这里到底以色列是谁？我们如果看到罗马书2章28、29节，就知道那从以色列生的不一定都是以色列人，而在肉体做以色列人，肉体受割礼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是以色列人，只有心里证明相信神的话才是真的以色列人。在罗马书9章6节、7节告诉我们说，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兰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到，这里讲的以色列人在罗马书已经讲过了，这以色列人绝对不是血统的以色列人，这里乃是有宗教信仰有组织的受服上帝的子民，包括我们教会，所以应该这里来说不是血统的 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后裔，乃是凡信神，像亚伯拉罕信靠神，信神能够从无变有，从死里叫人复活的主，这样的信心就成为以色列人。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人特别谈到我们是144000，这是不正确的解释，是误解圣经的意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脱离、纠正教会在过去几百年来不合圣经真理的解释，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这144000的事在第14章里面又再提过一次，那么我在这里这样详细的解释，所以在第14章的时候我就不再详细的解释了。现在我要跟各位看到从第9节开始，看到教会在患难里面怎么蒙神的保守。在第6章里面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灾难，有4匹马跟第5印开的时候很多基督徒被杀，还有第6印开的时候整个宇宙万有的灾难，甚至君王、臣长、将军等等要逃难都没有办法逃难。那么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教会怎么样，信徒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对待属于他、是用他宝血所赎回的信徒呢？第9节，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众数字。那么这一些个我们看见，当地上有各种灾难，基督来审判那不信他的人，警告那不信他的人，各种灾难的时候，主仍然施行他永远没有改变的救恩。在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地区，凡是有人的地方，他都施行救赎的工作。这就是看见这么多的人在大灾难里面蒙恩得救。所以在第14节就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个跟第9节所说他们穿白衣一样的，这些信徒相信耶稣，穿白衣，行为圣洁，用耶稣的宝血把他们行为洁净的，都是经过大患难、大灾难。因此教会有人说信徒不必经过大灾难，这根本不是圣经的真理。让我们记得，信徒经过灾难，在灾难里面蒙恩得救。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很多人在安居乐业的时候，天下太平，没有战争、没有患难的时候，很多人不想到自己灵魂的问题，也不想去寻找救恩。但是当患难来到，他们觉得物质靠不住，钱财靠不住，学问靠不住，势力靠不住，地位靠不住，各种各样都靠不住的时候，没有办法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来寻找耶稣基督永远独一的救恩。人可以制造各种的灾难，神也可以用各种的灾难醒发人，但是神施行救赎的工作没有因为灾难、患难而停止。我们看到历史的记载，常常在大灾难的时候得救的人很多。早期的我们不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教会最大的复兴就是被别的国家侵略的民族，在物质贫乏里面的人信主的最多， 就我们中国来说，在日本攻打中国、侵略中国的时候，八年的抗战，中国信徒增加最多，特别大学生，在抗战的时候信主的大学生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而这些在抗战里面因为灾难离乡背井，在穷苦的时候得着救恩，今天他们就在不同的政权之下继续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在东欧也是如此，在那个无神论的统治之下，信徒在独裁者及穷苦的情况之下，他们信了耶稣。各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事，耶稣基督的权柄保护在地上的教会。虽然礼拜堂被封闭，圣经被焚烧，牧师被杀害，基督徒被放在监牢，但是主耶稣救人的工作没有改变，而基督的宝血接近人的功效也没有改变。所以在第十节，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就大声地喊着说，用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上帝，也归于羔羊。在大灾难有生命的救赎，有生活的救赎，有环境的救赎，很奇妙的，这个救恩是从神而来，从羔羊而来。因此当这个赞美发到神面前的时候，所以在天上的众长老四活物也都敬拜，敬拜这位基督永远的救恩，敬拜这位基督，咱们他那个宝血的能力不断的发生出来，叫人的行为得到洁净，叫你的生命得到救赎。更宝贵的在第十五节说，这帮人在上帝的宝座前面昼夜在他殿中侍奉，蒙救赎是要侍奉，没有停止的侍奉，而且他们要得着主的保护，这里用蘸抹伏庇他们，然后他们也得保住，不再干渴，他们也不再流泪，因为他们看到主的救恩，满心喜乐，满心感谢。这是基督绝对的权柄保护他在患难中的教会和信徒的真理。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